最后是焦点新闻，星期一傍晚，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话他将立即采取总统行动，动员联邦资源来制止骚乱和抢劫，以制止暴力，并恢复美国的安全和保障。请听报道。上个礼拜，明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白人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导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身亡。该事件引发全美各地的抗议，并引发暴力骚乱和抢劫纵火行为。川普总统星期一傍晚在白宫玫瑰园发表声明，说他正是立即采取行动，并动员所有可用的联邦资源，以制止骚乱，制止在全国范围内的掠夺抢劫行为。川普说，我将为保护你们而战。川普在讲话中表示，我建议每个州长都要部署足够数量的国民警卫队，以占领街道。我们将结束骚乱和无法无天的局面。我们将是今日就要结束他这种状态。川普表示，如果各州不派遣国民警卫队，他将部署军队，将采取迅速果断行动来保护国家的首都。川普说，我正是援引107年的法律，包括派遣成千上万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军事人员和执法人员，以制止骚乱、抢劫、故意破坏、攻击和肆意破坏财产。川普说，我希望这种恐怖行动的组织者能注意到你们将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川普说，我不能够让愤怒的暴民淹没和平抗议者的正义呼声。这一场暴动最大的受害者是我们最贫穷社区中爱好和平的公民。川普还宣布，星期一晚上七点将严厉执行首都宵禁。之前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已采取非同寻常的行动，目前十几个州已启动国民警卫队。川普政府将把推动暴力行动的激进左派 Antifa 指定为国内恐怖组织。近几日传出大量消息显示， Antifa 组织是全美各地暴乱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参与力量。麦肯纳尼说，川普总统非常清楚，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法律与秩序，而暴力示威者在这个国家的街道上开枪，那些销毁企业的恐怖形象和愤怒的暴民心态，是对合法表达不满的和平示威者的侮辱。纽约州长库莫星期一宣布，纽约市当日晚上将实施宵禁，并让纽约州的国民警卫队待命。纽约市警察局星期一表示，从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早上，当局已经逮捕了200多名参与暴乱的人员。请听报道。纽约州长库莫和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一宣布，从星期一晚上开始实施纽约市全城宵禁，时间是晚上11点到第二日清晨5点。州长和市长还宣布，纽约市警察局将把警力增加1倍，人数从4000人增到8000人，来到防止暴力和财产损失。真派的警察将被部署到星期日晚抗议活动中发生暴力和财产损失的地区，特别是曼哈顿下城和布鲁克林中心区。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上个礼拜一由于使用假钞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被警察逮捕时，遭到一名警察对其以膝盖压颈后不幸死亡。这一事件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引发抗议示威，随后抗议活动中出现打砸抢以及纵火焚烧店铺的行为，并蔓延全美多个地区。上个礼拜六日两天在纽约市爆发的抗议活动中，在曼哈顿下城等地发生了骚乱和打砸抢事件。纽约市警察局长西亚星期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星期日早上抗议活动看似是个和平的开始，但随着夜幕降临，一切都变了，变得很快。西亚说，这些所谓的抗议演变成袭警、抢劫并焚烧商铺、警署、破坏警车、持枪伤人等犯罪行为。目前纽约警方已经拘捕了数百名暴徒。库莫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星期日晚上发生的事情不可接受，实行宵禁是应该做的事情。他相信纽约警察局应该有足够的人员， 但是如果有问题，他会请国民警卫队来接手。目前尚不清楚纽约市将实施几长时间的宵禁。为澄清宵禁令，纽约市的市长发言人说，所有基本行业的员工以及无家可归的人和寻求医疗的个人都将不受宵禁令的限制。纽约市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实施过宵禁。星期一，纽约市前任市长朱尼安尼发布推文说，他当市长时绝对不会允许这一种骚乱发生。目前纽约市的民主党领导人在处理这一次事件中表现得太无能。而媒体日前爆出纽约市长白思豪的女儿参与暴力示威被捕的消息，更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川普总统星期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通话。根据两国发布的声明，两位元首讨论了扩大举办七国集团峰会、稳定石油市场以及美国为俄罗斯捐赠医疗呼吸机等议题。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通话。白宫副发言人贾德迪尔星期一发布声明说，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讨论了击败冠状病毒大流行和重新开放全球经济的最新努力。川普总统表示，美国正是努力顾及本土美国人，并向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援助，包括向俄罗斯人民捐赠200台呼吸机。川普总统还重申了有效军备控制的必要性。路透社报道说，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电话会谈中告诉普京，他打算在今年较迟的时候召开一个扩大的G7峰会，有可能邀请俄罗斯。白宫星期一在声明中表示，川普和普京讨论了有关召开G7峰会的进展。俄罗斯星期一较早的时候曾经表示，在做出回应之前正是研究更多细节。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表示，他将原本希望在6月份举行的G7峰会推迟到9月或者更迟，并考虑扩大邀请与会国家，将邀请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和印度来参加会议，亦即是将G7峰会变成G11峰会。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观看了 SpaceX 公司发射载人飞船的过程。在回程的途中，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表示，G7论坛的格局代表不到当今世界上正是发生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过时的国家集团组合。白宫战略传播总监艾丽莎·法拉表示，川普总统希望邀请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以及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那些国家，大家汇聚一堂讨论未来怎样对付中共。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已经宣布了针对中共的一些举措，包括停止香港特惠地位、制裁香港和中共官员等。克里姆林宫星期一表示，除了G7峰会之外，川普和普京两位领导人在电话中还讨论了有关削减石油输出的 OPEC+ 协议以及抗击冠状病毒的议题。普京感谢川普为俄罗斯提供了美国生产的医疗呼吸机，并就美国宇航局在9年内首次将宇航员从美国本土送往国际空间站表示祝贺。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警方执法致死的事件，星期一，死者家属代表律师发布一份独立尸检报告。该报告显示，弗洛伊德的死因是由于颈部和背部受压导致窒息，最终导致大脑缺血死亡，但与先前的官方尸检结果有些不同。请听报道。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家庭代表律师本·克鲁普星期一下午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一份独立尸检结果。克鲁普说，尸检结果发现弗洛伊德右侧的颈动脉在生前持续受压，阻碍了血液流向大脑，他背部承受的重量令到他难以呼吸。这份验尸报告是由前纽约市首席法医曼克尔·巴登和阿莱西亚·威尔逊医生进行的尸检工作，并强调弗洛伊德的颈部和背部都受到压迫而导致大脑缺血。不 不过这份家庭委托的尸检结果和官方尸检结果有些不同。5月30号官方尸检报告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弗洛伊德死于外伤性窒息，是警察的动作，加上他潜在的健康问题和体内潜在的毒物共同导致了他的死亡。报告指出，弗洛伊德有多种潜在的健康问题，包括冠状动脉疾病和高血压。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多地发生暴力行为，全美多处商店被抢劫一空，令人不安的暴力镜头亦都充斥社交媒体。在纽约罗切斯特商店，还有一位年纪大的女性老板被暴民殴打。弗洛伊德的弟弟特伦斯·弗洛伊德告诉美国广播公司说，他希望让该负责的人还他哥哥公道。然而，这一场暴力示威目前在全国很多城市造成严重破坏，这个不会是他哥哥想要的。针对当前在各地的暴力示威活动，白宫新闻秘书海里·麦肯纳尼星期一在简报会上表示，川普总统呼吁各州让国民警卫队控制街道以维持和平。他强调，全美州长必须采取行动，部署适当的国民警卫队，并保护美国社区。目前，明州已经开除四名涉事警员，压住弗洛伊德颈部的警员德雷克·乔文亦都被控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误杀罪，并已在6月1号首次开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限制中共军方利用非移民签证项目非法获得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这项公告已经在美东时间6月1号午间12点生效，请听报道。根据川普总统5月29号发布的公告，从美东时间6月1号午间12点起，美国将限制中共军方滥用非移民学生和研究人员获得赴美签证项目的行为。国务院6月1号在声明中说，川普政府坚持要求与中共实现公平和对等的关系，同时亦高度重视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在美国做出的重大贡献，其中亦包括来自中国的人员。但是川普政府同样坚定要求保护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声明写道，我们不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达到军事目的，试图非法从美国学术机构和研究设施获得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而总统发布的公告将暂停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其学术或研究活动，包括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军民融合战略的实体提供支持，以及国民持有 F 签证或 J 签证入境美国从事学习或研究，但这一些限制会将从事本科学习的学生除外。声明指出，中共利用中国某些最有才华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有机会接触某些目标领域，从美国机构转移和盗窃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并不正当地利用美国开放和合作式的学术和研究环境达到利己目的。声明说，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某些特定人员的恶意行为，并不是针对中国民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实现其军事利益所选中、拉拢和利用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在申请赴美签证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中只占一小部分。根据路透社5月28号引用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讲，此举可能会影响3000到5000名中国学生，而目前大约有36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占比仍然较少，其中将被取消签证的对象可能是正是从事关键研究项目的人。国务院声明表示，美国期待新的签证政策将有助于为美国和中国学者进行更有诚意的交往，并提供一个更有益的开放和透明的环境。同时，美国将继续尽一切的努力保护美国的技术和机构，保护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继续得到保障，不受外国干涉。